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没有什么能比听诊器更象征现代医学了。听诊器之于医生啊，就好像是钢笔之于作家，教鞭之于老师。然而这种听诊神器的发明不过才短短200年，那么在这之前医生是如何听诊的呢？
行走小百科。
中国传统医学中医的体系中，自古就有望闻问切这四个诊病步骤。大夫替病人诊断病情时，还会使用到诸如切脉、摸骨等方法。不过古人思想保守，讲究男女授受不亲，所以在不少的古装剧里，我们可以看到为年轻女子看病时，医生会使出红绳隔空切脉的技巧，避免和大家闺秀直接接触。
巧合的是啊，在西方同样也有着一套视触叩听的诊断手法，只不过医生和病人间的接触就没有那么讲究了。早在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就提出了应用直接听诊法来评估患者病情。说白了，这种方法呢，就是直接将耳朵贴紧病人的胸廓来诊查心肺的声音。外国人没中国人那么讲究，为了治病，即便是女病人也不例外。
在这之后啊，医生的听诊技术呢不断进步，但专业的工具依然没有诞生，所以直接听诊法也被视为是有效的检查方法，沿用千年。那有一些心术不正的医生啊，就把这种方法视为从医的小福利而暗暗窃喜。那也有一些真心想为病人驱除病痛的医生，却因为这样的窘境而困扰不已。在18世纪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位叫做雷奈克的羞涩的年轻医生，便是后者的代表。正是因为他遇上了一位体态丰满的女患者，尴尬的雷奈克医生才发明了史上第一件听诊器。
河内雷奈克出生在1781年，那个时候正值法国医学的黄金时代。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后，医院就成了医疗教学和实践的中心，而大量的病例解剖也证实了某些疾病可能会引起胸腔内的异常声响，所以病人身体的声音也就更受到医生的重视，是探明疾病的一个重要线索。
当然啊，雷奈克呢也是一位有医学天赋的学生，他的叔叔居洛木就是一位名医，曾经任南特大学医学院的院长，所以啊，在叔叔的言传身教下，雷奈克很自然的就走上了医学之路。14岁的时候，他就考入了南特大学的医学院，并在4年学成后加入了南特军队的医院接受诊疗训练。20岁的时候，他就有幸在巴黎最著名的慈善医院进行学习了。
当时法国最著名的医生科维萨特就在这家医院工作。科维萨特当时就非常的推崇叩诊和听诊法，并且利用医院的大量尸体来证实临床叩诊的所闻。而他也是拿破仑的御用医师，一生带出了无数才智非凡的学生，那其中一位就是这个雷奈克。
年纪轻轻，雷奈克呢就颇受科维萨特的青睐，并且呢斩获了不少殊荣。23岁的时候啊，他就获得了一名法国医学生所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但可惜的是，雷奈克始终未能如愿受政府医院聘用，直到35岁，还是经朋友推荐，他才摆脱了私人医生的身份，开始在内科医院任职。也正是这一年，他发明了医学的象征——听诊器。那是在9月13日，雷奈克如往常一样被传召前往巴黎的豪门为贵族诊病。一进门，他就看到那位面容憔悴的贵族小姐，她正眉头紧锁，捂着胸口，看起来病得不轻。
小姐，您哪里不舒服？
我心口有点疼，感觉闷闷的，喘气也比较急。
小姐，依我看可能是您的心脏出了问题。
那就请医生赶快帮我检查一下吧。
好的，小姐，我这就为您叩诊和触诊，看看是不是心脏的毛病。
哎呦哎呦呦，
咦，怎么没声音，怎么听不见心跳？小姐，恕我冒昧，您的体型实在太丰满了，叩诊和触诊都没法听到心脏的声音。
什么？你不就是嫌我胖吗？气死我了！哎呦呦，我的心口更疼了。
哎呀妈呀，这可如何是好？要是个老妇人也就算了，肯定不会介意。可眼前这位贵族小姐还年轻，怎么也不可能让我贴着胸口听心跳啊！
什么什么？你还要贴着胸口听心跳？真是岂有此理！
啊，小姐，您千万别生气，我没别的意思，容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哎呦哎呦呦，
啊，天灵灵地灵灵，哎，有了。
你有什么啦？赶紧给我诊病呀。
小姐，我有办法了，我借你这张纸用一下。
你要把它卷起来干嘛？
这样一来，我可以隔着它既听到您的心跳，又能保持距离。
哎呦，你真是太聪明了，快点给我听听。
就在这一瞬间啊，这个简易的直筒便成就了临床医学的一个大跃进。果然，雷奈克的耳朵里就传来了清晰的心跳声。更让人惊喜的是，声音透过某些固体的传递还有放大的效果。这次的声响比他过去任何一次直接附耳于患者胸口来得更加清晰。初尝成功的果实，雷奈克呢异常兴奋。在这之后，他就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值得切入的研究点，决定打造出一种听诊神器。
经过多次试验，换了多种材料，他也做出了效果最佳的听诊器。这是一个空心木头圆柱，长度大约是30厘米，直径大约是 2.5 厘米。最终，雷奈克将希腊语胸膛和探知这两个词结合构成复合词，为这一工具取名为 stethoscope， 这也就是听诊器了。那除此之外，雷奈克还专门设计了一个可拆卸的听头，用于听取胸廓内的声响。这已经具备现代听诊器的特征了，所以雷奈克也被尊称为胸腔医学之父。
雷奈克发明的听诊器呢，不但能够更加清晰地听到人体内脏的声音，甚至呢能够听到胎儿微弱的心音。此外，雷奈克也结合死亡后的尸体解剖所见，让叩诊和听诊法更加的规范和全面。自此，整个医学界对疾病的认知有了更加全面深入的认知。而在这之后，人们也不断地改良听诊器。1855年，纽约的乔治·凯曼将雷奈克设计的单耳听筒改良成有两条橡皮管连接的双听筒，而这一灵活的结构也成了现代听诊器的一个设计标准。
世界真奇妙。
别看听诊器仿佛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其用处却很大，到今天依然是医生最常用的诊断工具。此前想要确定人体出了什么异常，大多需要等到病人死后解剖，而听诊器则是医学史上首个可以诊病的非致命器械。现如今，医学院也常把它和白大褂搭配，送给新生当作开启医学之路的礼物。只要几百块钱，这设备就能让医生查出病人身体的早期疾病征兆，性价比奇高。
我们都知道啊，那个年代的欧洲啊，卫生条件呢是出了名的差，满大街肆意倾倒粪水不说，欧洲人民呢还不爱洗澡，有的人甚至一生都没有洗过几次澡。那直接听诊呢，也会直接增加疾病的传播率。有的时候还没诊断出病人出了什么情况，医生就已经染上传染病了。所以听诊器的出现则取缔了这种不卫生的接触，减少了医源性的感染。
当然，听诊器肉眼可见最大的用处呢，就是缓解了医患之间的关系啊。那个年代啊，基本是清一色的男医师，但生病的可不只有男性，还有女性，所以直接听诊法自然就免不了一些尴尬。听诊器的出现不但是缓和了这个窘迫局面，还成了患者心中的一剂良方。对很多的病人来说啊，听诊更像是一种沟通，可以获得来自医疗人员的安慰。
那现如今啊，如果医生看病的时候没有用上听诊器，一些病人呢甚至会觉得这个医生不太靠谱，诊疗不到位。所以说呢，听诊器的意义呢是远远大于用来听听心跳那么简单的。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医学诊断技术呢不断进步。比如说现在呢有 X 射线、心电图、CT、核磁共振等等。和传统的听诊器相比啊，这些技术啊确实提高了医生的诊断能力，但是因为成本高、操作麻烦等各种原因，传统听诊器的地位在今天呢依然是屹立不倒。除此之外呢，医生呢也需要学会最基本的各种诊断法，在某些紧急情况下，如果没有大型医疗器械的辅助，这个呢也就成了初步评估患者病情的一个重要工具。
故事回到雷奈克身上，他的成就并非仅限于听诊器。如今医生们提及雷奈克，第一个想到的其实不是听诊器，而是肝硬化。因为他在研究酒瘾患者因受损而结痂的肝脏的时候，就发现了肝上的暗棕色的特殊光泽，而这个病就被命名叫做雷奈克式肝硬化。不过可惜的是，雷奈克医生自己生来羸弱，年仅45岁便与世长辞。在临终遗言里，他叮嘱将自己所有的医学财产都赠予他的外甥，而在这些物品中被他视为最珍贵的遗产的，则是当年制作的第一个听诊器。 A great big bang and dinosaurs, fiery rain and meteors, it all ends unfortunately, but you're gonna live forever in me, I guarantee, just wait and see,
Parts of me were made by you, and planets keep their distance too. The moon's got a grip on the sea, and you're gonna live forever in me. I guarantee it's your destiny. Life is full of sweet mistakes, and love's an honest one to make. Time leaves no fruit on the tree, but you're gonna live forever in me. I guarantee it's just meant to be.
环球地理，
欢迎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作为一个人文大国，法国不仅留下了像听诊器这样的非常宝贵的医学遗产，也在自然中留下了很多文化遗产。那么这些遗产啊，是启迪现在和将来人类创意的源泉，也是彰显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珍贵见证。
位于法国中部巴黎西南大约120公里的卢瓦尔河谷，全长大约是280公里，面积呢大约800平方公里，是法国最美丽的风景名胜地之一，有法国花园之称。景区见证了人类和自然在2000多年间的互动发展，特别是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的社会变迁。河谷中的历史建筑，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堡，具有极高的建筑和历史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0年的时候，将卢瓦尔河谷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的世界文化景区。
行走小百科，
卢瓦尔河是法国主要的河流之一，全长超过1000公里，流经法国中部和西部。至少距今2000年前，这里就有人类居住。当地的经济形态既包括葡萄种植和家禽家畜饲养等农业活动，又有城市商业活动。河流两岸的森林则适宜狩猎活动。今天卢瓦尔河两岸到处可见大大小小的城堡、宫殿和豪宅，既有皇家建筑，也有贵族私邸，蜿蜒分布，错落有致。很多宅地都有它独特的历史故事。
蓝色的卢瓦尔河，翠绿的田园风光，朴素的农庄和高耸入云的教堂，华丽炫目的宫殿城堡在这里共存。整个卢瓦尔河谷可以说是一部物质化的法国中世纪到近现代政治、建筑、艺术历史的彩色长卷。
那要理解卢瓦尔河谷还有它的城堡在法国历史上的重要性，需要对法国历史和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有一些了解。法国呢，是欧洲最早有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公元前58至前51年，罗马帝国的凯撒大帝征服了现在的法国地区，将之纳入帝国的版图。公元511年，法兰克人建立独立的国家，定都巴黎，那法国之名也就是起源于此了。
那到了14还有15世纪的中期啊，百年战争中的许多战事就发生在卢瓦尔河谷，当地因此出现了大量用于军事用途的城堡。由于巴黎经常受到英国军队的威胁，所以法国王室常驻卢瓦尔河谷。百年战争结束之后，法国的国王和贵族拆除原来用于防御的军事城堡，花费巨资改建为风格华丽的宫殿式城堡，便于狩猎、休闲还有聚会。从16世纪开始，卢瓦尔河谷就成为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和文化繁荣之地。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和来自意大利的凯瑟琳德美第奇王后在这方面是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
卢瓦尔河谷著名的香波城堡就是由弗朗索瓦一世开始修建的，美第奇和他的后代则居住在舍农索城堡。17世纪以来，随着商业、航海、工业的发展，法国国力呢进一步强盛，号称太阳王的国王路易十四开始建立绝对君主制，但君主制被1792年的法国大革命给推翻了。后来虽然曾经有过短暂的复辟，但是好景不长，因此至少从19世纪开始，卢瓦尔河谷又成了旅游区了。
世界真奇妙。
除了法国历代国王、王后以及其他宫廷贵族在卢瓦尔河谷留下数不清的故事之外，卢瓦尔河谷还留下很多欧洲历史名人的足迹。圣女贞德是15世纪的女英雄，她带领当地军民在百年战争中取得好几次胜利，后来被敌军用火刑处死。贞德被视为法国的守护神，位于卢瓦尔河谷的奥尔良正是她的家乡。 19世纪著名法国小说家乔治桑曾居住在卢瓦尔河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三巨人之一达芬奇的晚年岁月也是在卢瓦尔河谷度过的。据说他1519年临终的时候，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守候在他床边。达芬奇最后的居所吕塞城堡现在就成为了达芬奇博物馆。
除了首府奥尔良市之外，卢瓦尔河谷地区呢还有其他历史名城，如昂布瓦斯、昂热、布鲁瓦、西农、南特、索米尔和图尔等等。其中的布尔日教堂和夏特尔大教堂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这里还有三个自然公园，种植着大量的植物，要把这些都走一遍啊，至少需要2个星期。那游客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兴趣来安排参观。不过有几个城堡是特别具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可以说是卢瓦尔河谷的必看景点。
论城堡的大小规格、建筑风格的华丽还有历史的重要性，那首先要看的当然就是弗朗索瓦一世的香波城堡。弗朗索瓦一世在政治、宗教和经济方面的统治成绩是见仁见智，但是他是法国文艺复兴的主要推手。他从他的教师那里接受了文艺复兴艺术和思想，鼓励文学艺术的发展，大量收集艺术品，花费巨资修筑了卢浮宫、枫丹白露宫、巴黎市政厅等等，并且资助了许多的艺术家，包括达芬奇。这也是达芬奇的许多名画今天留在法国的原因。
弗朗索瓦一世在卢瓦尔河谷修建或者重建了好几个城堡。香波城堡呢，是弗朗索瓦一世为了向欧洲各国炫耀法国的富庶而修筑的。这位法国君主当时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尔斯五世、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是政治对头，为了争夺欧洲政治的话语权，军事冲突不断。1519年，弗朗索瓦一世决定修建香波城堡，但战事失利，国库空虚，宫殿的修筑工程直到1684年左右才算完成。而此时弗朗索瓦一世早已经去世多年了。
香波城堡平面呢是长方形，四角和城堡正面有圆形的塔楼，最高的塔楼是32米。城堡内部有400多个房间，包括中心塔楼、国王寝宫、小教堂等等，装饰风格均属于文艺复兴时代。城堡的内部和外围都是法国式的花园，丛林花木都被修剪成各种几何形的图案，是西方建筑艺术中花园设计的典型代表。
那第二座值得一看的是舍农索城堡。这座城堡修筑在卢瓦尔河的中央，靠入口和桥梁呢和两岸相接。房子原来是一个贵族的宅地，因为欠税变成了皇家产业，后来又经过多次翻修扩建。比起香波、雪瓦尼等城堡，舍农索的规模呢是比较小的，但其重要性不仅是因为其地基部分建于1412年，而现存的城堡建于1513年，距今已有500年的历史。这座城堡和当时欧洲最重要的政治家族、历史事件都有着许多的关联。
1533年，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美第奇家族的一个女儿凯瑟琳·德·美第奇嫁给当时还是王子的亨利二世。这是一个强势的王后，在丈夫去世之后曾经担任摄政，三个儿子先后成为法国国王，两个女儿嫁为西班牙或者纳瓦拉王后。因此，她对16世纪的法国甚至欧洲政治都有着相当大的影响。1547年，亨利二世将舍农索城堡送给他的情人戴安娜·德·普瓦杰，但是1559年，亨利二世意外去世之后，摄政王后凯瑟琳·德·美第奇将城堡给要了回来，用另外一座城堡和戴安娜·德·普瓦杰交换。之后，美第奇和他的两个女儿、三个儿媳先后在这里居住，因此城堡里的有一间房子就被称为五个王后的房间。
从中世纪到近代，法国的国王们和政客们在舍农索城堡进行过各种政治活动。城堡的楼下有一个画廊，据说1940年至1942年德国占领期间，城堡的入口位于德国占领区，但人们可以从画廊的南门前往当时自由法国运动的地区。所以可以说，舍农索见证了法国从中世纪到近现代的政治历史之一的部分，而建筑本身则是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
第三座城堡雪瓦尼不是皇家宫殿，而是贵族住宅。法国国王路易11时期的贵族雪瓦尼伯爵购买了这块土地，后来曾一度成为国家财产。亨利二世把它送给情人戴安娜·德·普瓦杰，后者却出售给了雪瓦尼伯爵的儿子。雪瓦尼城堡建于1624到1630年间，直到2000年仍然为雪瓦尼伯爵的后人所拥有。
城堡的建筑呢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内部的装饰、挂毯、艺术品呢都是富丽堂皇。 但是最特别之处呢，是城堡主人在1914年把城堡向公众开放。这个呢，也是法国最早向公众开放的历史建筑之一。如今啊，城堡的主人还住在城堡的三楼，而地下和二楼呢，则是对公众开放的。城堡主人仍然保留着打猎的习惯，因此养了一大群的猎犬，每天呢，定时有人喂食。而这个活动呢，也成为了吸引游客的亮点之一。这样一来啊，整座城堡就有了活生生的现代气息。不像其他一些城堡，尽管看上去富丽堂皇，但是没有人居住，只是一座冷冰冰的博物馆。
此外，雪瓦尼城堡的开放和运作也是一种历史建筑保育和管理可持续的模式。众所周知，古老建筑的维修和养护需要大量资金。雪瓦尼城堡主人通过向公众开放收取费用用于维修城堡，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公共资金的开支。此外，由主人负责维修城堡，维修保养的质量自然相对较高，有利于保持其原真性，也就是城堡独特的历史风格。
卢瓦尔河谷重要的城堡呢，当然不止这三个，还有哥特式和文艺复兴风格的昂布瓦兹城堡、布洛瓦城堡等等十多个城堡。那这些呢，就留给大家以后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慢慢欣赏。爱好园林的游客呢，还可以看看当地的法国式花园，和咱们中国的花园做个比较，分析分析花园的格局所反映的法国和中国文化的自然观。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那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欢迎大家去订阅我们节目的专辑。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When I was 6 years old, I broke my leg. And I was running from my brother and his friends. And tasted the sweet perfume of the mountain grass I rolled down. I was younger then. Take me back to whenWe found weekend jobs when we got paid. We'd buy cheap spirits and drink them straight. Me and my friends.